做个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进入了马太第十二章，我们求主将这个经文里面的 spirit， 经文里面的灵，活泼的透过我们的讨论散发出来。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说话，你的话是不仅是我们脚程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是我们需要每一天吃的。我们求主在以下的一个小时当中，你祝福我们，让我们所吃的都是灵粮，让我们所吃的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灵命都有长进，都有一些非常好的这些的营养。我们感谢主，我们相信上帝，你是对我们人类信耶稣的人是特别的宠爱。我们感恩，将十二章这个精髓啊，透过我们的查考，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那我们很快的哈，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了马太第十一章哈，我们真的很厉害哦，一次就把十一章给解决了哈。十一章里面呢讲到了很多的东西呢，但是我很快的就把它讲完了哈。那么在十一章最后面的时候呢，我们记得最后面呢，耶稣基督讲说什么？他说，我的担子是容易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可以到耶稣那里来，耶稣使我们得安息。所以马太特别呢，在第十一章的末了，跟在第十二章开始的时候，他埋下了一个伏笔，他让我们看见这两个很大的一个差别。前面在讲耶稣他的担子他的轭都是轻省容易的，可是从十二章开始，我们就看见在当时候他们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对于安息日的解释却是让人觉得沉重无比，非但不是轻省的，反而是个重担。那这个重担就因为人神学上面的看法不同，以至于当我们领受到不同老师不同拉比教导同样一卷圣经的时候，你所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今天从新约的角度我们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真真实实要抓到一个重点，我们今天领受到的是自由的，是轻省的，我们负耶稣的轭是容易的。如果我们今天在解释经文方面还转变到律法主义 legalism， 要将很多人没有办法承担的那一种律法指责、批评跟论断，那么我们又走回到旧约的律法时代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人看自己，我们要看从耶稣的角度来看，因为耶稣他说我们是自由的，也耶稣他说我是使你们得安息的。所以呢，我们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可以到耶稣那里来。好，那么我们今天呢，马太十二章呢，我想请 Alex 啊，从第一节我们先练到第24节啊，谢谢。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啊，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 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便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掉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渲染，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牙长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义，叫公义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就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
好，我们就先念到这里，谢谢。好，所以在我们刚刚讲了，在十一章的最末呢，马太他就伏下了一个伏笔哈，就写下了一段的伏笔。然后呢，十二章一开始呢，就从安息日出现了一些的问题。那安息日这个事情呢，在前面就已经有经历过，但是这一次呢，就进入了更白热化啊。那我想我们在读进去的时候呢，我们千万要从这十二章里面要感受到两股不同的势力啊，一股的势力就是安息日守不守的问题。那这个在当时是一个很重要很严谨的事情哈。那我们同样今天呢，如果我们去以色列游玩的时候，他们到现在哦，安息日呢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哈。那他们有很多很奇怪的规定。那些规定呢，从我们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蛮可笑的哈，因为他们电梯哈，如果进了一个电梯呢，那不能去按，按的就是有这个做工啊，不能够做工的哈。那么那个你上厕所的卷纸啊，如果你用卷的呢，是不行的，是要做工的哈。但是如果是你用抽的，像我们用那个 T 恤的，用抽的，那个不算做工。所以什么叫做工，什么叫不做工了，他们分得非常的细 ，OK， 连开冰箱都算是做工，那个这是不行的。所以在许多这种多如牛毛的这种规定当中呢，你就看到那一股怎么样，一股律法主义的那种的。在后面监视你，看你到底有没有做错哈？到底是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什么是安息日？到底是我安息重要，还是我不做工重要？还是我可以在上帝面前得享安息？那这个问题一直到今天哦，还是很大的捆绑。那么在2000多年前呢，耶稣就遇见这样子的问题。那时候的人就已经在这种律法字句上的斤斤计较，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话，所以上帝的话必须要什么严谨的去什么去认识，免得得罪了上帝，所以他们对上帝是很敬畏的。可是这个敬畏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角度上来看的话，那个就过于律法主义。 OK， 所以一方面你看耶稣怎么样去 面对他们的迫害，面对他们的质问。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耶稣怎么样来维护、爱护他的门徒，他要保有他们应当享的自由，也由耶稣对于安息日提出他一个最重要的看法。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因为他有权柄吩咐人这样做。那这个是耶稣基督在马太十二章里面要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当他宣告他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其他的法利赛人他们就要 discredit， 就要让他怎么样，让他被怀疑他能力的来源是什么，所以污秽他啊，污蔑他的名，他说你是靠别西卜赶鬼啊，但你赶鬼的来源不对哈，这是一种污名化，这种很污蔑的，这个是一种非常可恶的方式，他没有直接的去正视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他让人怀疑他的能力的来源，所以耶稣基督讲了一个非常重的话，就是你得罪人子还可以得赦免，你要是得罪亵渎圣灵利用是不得赦免。那这个是一个很严厉的一种的叙述宣告，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面讲了一件事情非常的清楚，他来是要释放人的自由。我们今天接受他的教导，我们是要得到自由呢，还是得到了一些法律知识、律法知识，我们就要去定罪他人？好，那这个就是你跟我今天在学习的时候，我们要千万把握住，你要抓到这个对的灵啊，你不要去应用那个不对的灵。当你应用这些不对的灵给别人的时候，你我很可能都会变成法利赛人。好，第一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里面经过的时候，门徒饿了，掐起麦穗来吃。那右手掐麦穗是律法上允许的哈。门徒如此的做，那一定是耶稣基督他允许的。可是问题就出现在安息日做，就是很容易被人家挑毛病。那这边呢，就我们又看到耶稣基督呢，他在回答这所有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全部是用圣经的话，他也不跟你辩论啊，我认为应该怎么样，我认为应该怎么样，不是，他不用辩论了，他就把他的看法的来源就跟你讲，你能够接受就接受，你不能够接受，你一定会想办法怎么样？就像法利赛人一样，想办法用一个很恶劣的方式来贬低耶稣基督。第二节，法利赛人看见，对耶稣讲：“哎，看来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那我相信呢，在这个地方呢，也有这种意识，就是你要去攻击人家的时候，你在他们的师徒当中呢制造矛盾啊，这个门徒做不应该做的事情，他去质问他的师父哈、啊。那你可以看到，有些时候仇敌呢就是这样的攻击，哎，他不直接去找门徒问，他就直接找老师问，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老师，你看你教的学生这个样子哈、啊，不遵守。不遵守什么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你的门徒都做了，你看啊，你这个老师算什么？你的门徒大概学的不太好吧？所以当有这样子的挑战来的时候，耶稣基督他先保护他自己的门徒，他怎么保护的？他的保护就是第三节，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跟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你们没有念过吗？”哇，那耶稣大概口气也不太好。哎，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念哈？当然，这些法利上人对圣经是非常熟的。可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看到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看见别人犯规，就去 question 哈，就去质问哈，也没有再多思想啊。或者，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来讲，因为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事情到目前为止啊，还是一个可以说是争议性比较高的，比如说喝酒的问题啊，我们在 不同的教会会有不同的规定啊，那在不同的规定当中，一定都有他们的一些历史的理由。那我觉得我们在教会的历史的理由当中，各个地区的教会有他们的道理在的。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不太适合呢，就强调就一定要这样，或是一定要那个样子。那有的人教会呢是不能够抽烟的，绝对禁止抽烟。有些教会呢也绝对禁止我们女孩子化妆，他们认为化妆就是魔鬼的作为。那就是有一些的规定啊，那些规定呢，我觉得不是真理的问题啊，而是教会的一个习惯性的问题。那教会就是上帝有给教会权柄，在当地的教会里面，当地的教会可以自己规定。但是呢，当我们看到他们的做法哈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会被提出来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自己教会没有奉献这个程序啊。那有一些其他教会来的人，他就问我说：“刘牧师啊，你们教会怎么不收奉献啊？”我说：“对不起，我们教会已经是这样习惯了哈，我们已经习惯到就是说，你有感动，你奉献，你自己到奉献箱去投奉献，因为这个奉献。”是你跟上帝的事情，不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崇拜的程序之一。那我顶多只会讲说，你有感动，请你自己去投 ，OK？ 因为奉献是基督徒跟上帝的事情，不是跟牧师的有关系，是跟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OK？ 那。当然我们看见那不一样的时候呢，我们是先攻击呢，还是先好言相问一下，那这个跟他们过去领受的教导，谁教导是很有关系的，很有关系的。耶稣的教导的话，耶稣的教导一定是说安息日可以做工，但是其他的人的看法就不一样了，这是一方面的思想。那第二方面的思想就是，耶稣为什么专门挑安息日做不做工这个问题，他专门在一个可以或者是说很容易引起争议的议题上，他没有让步，他很坚持他自己的看见，他知道他是对的，但是他也明白很多的人会有一大堆人反对他对于这种安息日的看法。一直到今天，我们如果稍微的违反安息日的律法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对你会很有意见的。OK， 那反过来说，我们今天会不会因为很多人会对你有反对，因此你就不愿意去做呢？那这个对我们对圣灵开放的教会来，我们看得很清楚，有许许多多传统的教会，他们为了怎么样？为了不让别的教会来说他们跟圣灵有挂钩啊，灵恩派有挂钩，因此他们就不追求，甚至禁止他的会友来追求。这个我知道，这个是有的。但是我们在看到耶稣基督这一段的时候呢，我们要清楚的明白 ，OK， 我们对于灵恩圣灵应该追求啊，我觉得这是圣经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哈，因为我们今天是圣灵的时代，我们对圣灵的认识实在是太贫乏了，但是呢，有些教会他呢，他不敢去追求，他怕引起争论。所以他不愿意坚持，所以他走了一条比较轻省的道路。但是呢，他们看见我们灵恩的现象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批评了，还批评得很厉害哦。但是这个在耶稣基督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所以看到了一件事情，当耶稣他提出他的看法来的时候，这些人他不愿意接受， 他不愿意接受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甚至来怎么样，来污蔑他的名声。那我们今天在同样的在圣灵开放的，我们也常常遭受到这样子的不白之冤啊。那我知道有很有名的几个牧者啊，他们就一直批评我们，说我们灵恩教会就是这个成功神学啊。那我真的很想讲说，这个成功神学跟圣灵开放不能够画个做等号，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个差别就跟狗跟热狗之间的差别一样啊，完全八竿子打不着关系的。OK， 我们从来不讲成功神学，我们从来不去推崇那个东西，但是我们对圣灵开放。那这样子别人的批评呢，就会让人家认为就是圣灵开放的教会就是成功神学的，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而且是一个很大的污蔑。所以那些批评论断的教会的人要很小心啊，因为他不明就里啊。所以我们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到，我们要有思想这方面，我们不要去随便批评人家，我们要什么，要有一个真实的分辨。第三节开始，耶稣讲了一段故事，这些的故事就讲到大卫跟他跟从饥饿的人所做的事情，这个是在撒母耳下21章。那请你注意啊，大卫吃着饼的日子那一天呢，哎呀，也正巧是安息日。那陈设饼本来呢是只给祭司吃的，一般人是不可以吃的。那么这样子律法都规定的啊，你圣经里面都还可以找到一个很例外的例子，而且圣经呢没有谴责大卫，所以在这边呢，你在看哦，这个特殊情况之下，在生命安全的威胁之下，生命是重于神的律法，这一点我们要把握住啊。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也不经意的对于我们该做不该做的事情，在生命遭受威胁的时候，可能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宽广的心哈，因为神不是死守律法的神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OK， 那大卫呢，他不能吃，他不是祭司，他不应该吃陈设饼。那陈设饼呢，就是在安息日的前一日，就是礼拜五下午3点撤下来的。那撤下来的呢，那刚好就是隔天啊，大卫跟他跟随的人呢，就可以去吃。OK， 那这个陈设饼是量很大哦，那个量很大的，可以让他这一群人可以吃得很饱的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子，因为大卫那个时候是逃亡啊，他要吃。所以神在这件事情上面就让他看见，让我们看见，神不介意大卫吃祭司的饼，也不介意他在安息日吃。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一个很重要的回答。再者，律法上规定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那你们难道没有念过吗？那么这一节圣经，这段圣经就是民数记28章第9到第10节，他那里规定哦，你安息日的时候祭司要献祭。那祭司献祭是不是一定要宰牛宰羊？那宰牛宰羊就是做工啊，那你做工的时候怎么没有犯安息日的律例呢？那当然，因为安息日的时候是神规定祭司要宰牛宰羊，那既然是这样规定的话，可见安息日不可以做工这件事情是有例外的。那么既然有例外，我们就要去探讨什么样的情况是例外。所以在安息日可不可以做工，基本上耶稣是说可以的。然后下面第6节很重要，耶稣说看啊，我告诉你们哦，在这里面有一个人比殿更大，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的自称啊。因为 殿是祭司侍奉的地方，只有神可以吩咐祭司要怎么样去服侍他。那耶稣基督允许门徒在安息日抢捏那个麦穗，捏麦穗来吃，虽然一点点的小动作，但是耶稣允许，因为耶稣是人子的，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这个地方就是他自称他是弥赛亚，他不是别人，他是弥赛亚。为什么他这样讲？他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就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十二章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你不会当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一个犯了安息日的律例，没有到这么严重，把无罪的变成有罪。本来就没有罪的人，你把它变成有罪，那就是太可怕了。但是耶稣基督他特别讲：“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那这句话呢，是从何西阿书里面六章六节提出来的。那六章六节他讲说：“我喜爱良善，或者是连续，不喜爱祭司，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那么我喜爱良善或者是怜悯，对比的就是认识神。所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说我们要认识神，你要认识神就是你有连续人良善，对人良善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认识神。换句话说，你认识神就是你要做一个良善，要做一个怜悯人的人。你献祭献再多，这是对上帝的，但是你对人的怜悯，你比献祭还更认识上帝。所以连续人是认识上帝的一个捷径，你可以这样讲。那意思就是说，既然圣经有这样子的例子，安息日吃饼了，安息日甚至是不该吃陈设饼的都吃了，圣经都没有谴责。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是把这个法利赛人的眼光，他的角度把它调转过来，你不要去看他，哎呀，犯那个犯那个犯这个，你要去看上帝是注重怜悯的，胜过你这个祭司里面所有的这一些的过程。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要干什么？那这个不是上帝重视的，形式上的祭司不是神所看重的，而是你的内心的态度有没有怜悯。我们今天很容易把人家定罪，我们今天很容易对人事物批评论断，但是上帝喜欢怜悯。如果我们看见一些很不合理的事情，或者不合理的人对着你做了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们是先抱怨、埋怨、定罪、批评、论断呢，还是我们怀着一颗怜悯心，怜悯他，甚至为他祷告？那我们有一个思想，就是当一个基督徒面对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面对人家对你不好，面对人家让你损失，或是面对人家跟你的神学观念不一样，那么你是对他良善怜悯呢？你会不会有这样基督徒的特性出来？还是你觉得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好像不认识神的人一样的做法？啊，这是我们要思想的一个范围。当然有些人他会讲说，哦，他会把犹大书拿出来说，我们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道理征战。当然那个征战并不是去辩论，那个征战是另外一层意思。我们其实是要为 真理征战是要什么？要让自己成为什么？成为一个顺从真理的人。如果是你不顺从真理的人，你不是去争辩那个，你是顺便是让你自己成为什么？成为一个让人不会去批评你的人。那个意思应该是那个意思。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从这边看我们的基督徒的特性，我们是定罪还是论断人家呢？所以我们要有操练一件事情，何西阿书六章六节的经文对比他在大卫在安息日吃陈设饼的历史。假定你在当时就是祭司，你看见安息日大卫吃饼，你知道大卫就犯了两个错嘛，第一个就他不是祭司，他不应该吃的，他不可以吃的。第二个，他怎么跟安息日吃啊？吃这些饼呢？他去拿饼来吃，那个动作，哎，就是做工哎。哎，安息日是很麻烦的，你连吃饭都很麻烦。这个他们把吃饭这个东西当作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他们分得很细哦。你拿，你切。你做什么动作，有些是可以的，有些是不可以的，那个繁琐的不得了。那我们在看这个领受上帝怜悯的灵对抗批评论断的灵，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经文的解释，然后当我们看见神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的时候，我们的怜悯的心要胜过我们批评论断的灵，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操练。我们看见人家做不合理的事情，看见人家彰显灵恩的现象，哎，我们看见他讲我们坏话，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怜悯他，还是我们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十二章第八节，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安息日的主这一段话，马可多加了一句，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的。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因为在生命记记载那个十诫里面，他们安息日的时候啊，因为对安息日有两个不同的解释嘛，第一个是在出埃及记，第二个是在生命记。那出埃及记里边的记载就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那么生命记的那个出埃及记生命记的那个安息日的解释呢就比较多。它比较多的解释就是说，当那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地被领出来的时候，他们是做奴仆的。这个做奴仆的呢是没有休息日子的，所以他们休息的日子就是晚上，晚上的时候是奴隶休息，休息了以后就可以休息，晚上可以休息，但是一年365天他们没有一天是可以休息的。所以神定规，为什么定规六日做工第七日休息，基本上他是要让人怎么样在身体上面休息，然后思想上帝怎么样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那这是安息日最重要的意义，所以安息日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休息，安息，休息，亲近上帝，不要做什么其他的工，就是单单来到上帝的面前得享安息。而这也正是耶稣基督在马太十一章最后面所讲的，人若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意思就是回归到安息日最重要的这些意思。安息日就是休息，休息是上帝为人预备的，人不是为安息日预备的。那今天在犹太人里面还是要守这个，要守那个，要守这个，要守那个。所以我们 要从被捆绑当中脱离出来，神喜悦我们脱离捆绑，我们要在休息当中得到恢复。但很可惜，我们今天有许多的人居然要回去守安息日，我听了真的很痛心啊。你从新约跑回到旧约去，那你还跟我们讲说神的话不可以打折扣，十条诫命都要守，跑去守安息日，那这个就是跟耶稣基督有很直接的冲突，因为耶稣基督他就专门在安息日挑战这个安息日要做工的条例，因为耶稣基督他就偏偏在安息日治病，他就偏偏要让大家知道他是安息日的主。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新约的人在跑去说我守安息日，所以上帝比较祝福我，或我守安息日呢，我比较圣洁，或者我守安息日呢，你们都没守，你们错，我对。那样子的一种态度的时候，对不起，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是耶稣基督要带出来一个很重要，我喜欢我的子民得自由，不要受捆绑。我喜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礼拜六一个礼拜有六天做工，他们太辛苦了，我要他们休息。这就是他的一个安息日一个最重要的意义，没有其他的事情，就上帝他就不要你做工，他可以 provide， 他可以提供你多一天的食物，他就是要你休息，他要告诉你休息，他希望你休息，因为你埃及地做奴隶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时间休息，就是这个意思。我只要去休息就好了，你要干什么都可以，但是你不要把过安息日变成一个重担，那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第九节，耶稣离开那个地方，进到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枯干的手，有人问他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那这个战场从麦地里面经过，跑进到会堂里面，而且他的问话是很直接，你到底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你看这个又是一个很麻烦很不容易处理的地方，可是耶稣基督呢，他就偏偏在这么样子的一个引起争议的议题上面，耶稣基督坚守他的原则，坚守他的原则。为什么？他说十一节，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人比羊何等贵重，所以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那你看耶稣基督他这一段话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意思，因为耶稣基督他回答的基本原则记好哈，是在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这个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他说，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就必因此活着，英文叫做 live by commandment，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靠着诫命活着，就是说神的律法会给人生命的。因此犹太人在解经自己解经，他的解释就是说安息日救人命是可以的，因为耶稣基督在马可福音第三章他马可多写了一句话，耶稣反问他们说安息日救命害命，行恶行善哪一件是可以的，结果他们一个人都不作声，没有一个人讲话。但是这个在他们读圣经的人，他基本上他就已经认为在安息日你要救人，而且如果你是医生的话，你在安息日就非得要救人不可，非得要救人不可。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回答，就是律法是给人生命的，律法是给人自由的，律法不是给人捆绑的。那么耶稣他在这边的叙述用这个羊的例子， 是在 Mishnah 就是他们的口传律法的，还有口传律法对一些经文的一些解释的一个汇编哈。这个 Mishnah 他是说，拉比认为安息日救一个畜生的性命是可以的，所以耶稣用这样子的例子来讲说，人比这个动物贵这么多了，所以当然人也应该是可以的。所以耶稣基督用这样子，大家已经知道对于这个这节 Torah 的这个律法的这个应用呢，他用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来衬托出人比这个羊的生命还要重要。那这样子的对比，在一般他们拉比犹太拉比是常常使用的一种方式来怎么来表明他们的立场。所以耶稣的结论说，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啊，这个样子的推论，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是可以接受的，是可以接受的，但。接下来耶稣基督做了一件事情，他说对那个人讲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啊，他有道理可以讲，而且他有能力可以证明他所讲的道。我盼望我们今天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你可以教导，但也有能力来彰显神的能力。但是没想到十四节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那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一个被自己神学观念捆绑的法利赛人，居然在提问题的时候，他明明知道耶稣说的对的，耶稣用的拉比的教导方式辩论方式都是对的，可以接受的，可是就是因为怎么样，因为他们就认为安息日就是不可以做工，这样子的一个很勉强的一个神学概念，他们对于一个明显非常明显的神迹就视若无睹，因为他们已经认定了耶稣不是从神来的。另外他还起意要去谋杀耶稣，他们犯了律法里面不可杀人的诫命，他们还以为是在为上帝除害。所以我在想到我们基督教有一些所谓的自称是正统派基要派的，他们对我们圣灵开放的教会是这个追杀不已啊，他们对我们所批评的看起来都替他们难过，怎么一个基督徒会讲这样子恶毒的话。那么我们思想在跟不同的人讲论不同神学的看法的时候，我们是否曾经在辩论的过程当中想要把对方除灭掉？真的好可恶。那如果有的话，我们也需要悔改。这个等于就是说法利赛人在这个地方跟他的神学看法不一样，他们就认为耶稣不是从神来的，那么既然耶稣不是从神来的，那么他所做的任何事情呢都不对，不管说他是不是一个很明显的神迹，他们就认为不对就是要去除灭耶稣。所以你可以看见法利赛人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冲突已经白热化到一个地步，他们已经认为耶稣无可救药了。虽然这个枯干的手复原了，他们也没有办法让那个枯干的手复原的，他们也不知道耶稣怎么样做成的，但是他们就不是不接受，他们就认为耶稣有问题，他们就要除灭耶稣，因为他不守安息日的诫命。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对，他们真的在一个所谓属神的子民当中，他们犯了不可杀人这个诫命还沾沾自喜，自以为是上帝的清道夫，帮这些不属于神的，他们认为 要清扫干净。那对比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也是这样对待其他的弟兄姐妹的。他们认为应该如此的，所以求神怜悯他们，给他们机会悔改。十五节，耶稣知道了，离开他，离开那边，有很多人跟着他，那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但是有许多的人，他才不理法利赛人，他们要耶稣，跟随耶稣，他们要得到正确的信仰，他们要得到安息，他们不要什么，不要得到那些可怕的重担。但耶稣嘱咐他们说，哎，你不要给我传名哦。那么这边就是看起来有一个小矛盾哦，有点矛盾，就是说好像前面说法利赛人在辩论，有这种弥赛亚的宣告哦，但是在这里却叫得医治的人不要传扬他的名。这为什么呢？我们相信哦，因为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你过早的过分宣扬的时候呢，很容易什么，很容易引起更正面更公开的冲突，那很可能耶稣很快就被抓起来，所以那个耶稣基督很多的预言呢没有办法实现，因为耶稣基督他必须要在逾越节那一天被杀，被挂在高那个十字架上面，他必须要在那个全天下犹太男人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要让他的死，他的复活，让那一代的那一个世代的人能够亲眼看见，这是他的目的，也是上帝的计划。所以他说，哎呀，不要传名啊，因为这是一个预言啊。他的预言呢，就是在十七节他自己讲，他说，哎，这个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啊，这个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就是出自于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到五节。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我所亲爱的，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他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所以先知以赛亚这一段的经文就描写了弥赛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性，他不喧嚷，他不增进，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所以耶稣说，哎，不要传扬我的名，他是要应验这句话。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就表示他是医治人的，他不是来毁灭人的，而且他是施行公义，他是公义，他什么公义？他替世人死，他替世人成为罪身而死亡，拯救了世界上的人，这是他的目的，这是他的公理，这是他的义，他得胜。所以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原文就是他是外邦人的光啊。所以当我们想说外邦人要仰望他的时候呢，他基本上他就是一个光，这个光照亮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哈利路亚，上帝实在是太奇妙了，外邦人仰望他，感谢主。因此我们要看到这段经文四十二章一到五节的时候，他因为他讲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所以呢他是在医治人的，他在人生命很脆弱的时候他扶他一把，他在外邦人的当中呢传扬什么真理，他是真理的光，爱外邦人的光。那么这个只有单单耶稣能够做的事工，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这些的事情是单单只有耶稣基督弥赛亚才能够做的。二十二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让哑巴能够说话又能够看见。那这个是耶稣基督最新的挑战，就是这些又瞎又哑又被鬼附的。那我们在学习医治释放这个个案哦，是最困难的，是最不好做的，又瞎又聋 又被鬼附，那又瞎子也好，哑巴就是最大的问题。从犹太人的角度，能够医治哑巴鬼附的是最困难的啊，因为他们当时赶鬼，他们赶鬼就问鬼叫什么名字，当鬼把他自己的名字讲出来之后呢，他们就很容易把他赶走了。所以他们认为能够把哑巴鬼赶走的，他只有弥赛亚可以做。那这样子弥赛亚能够，只有弥赛亚可以做的神迹，居然耶稣做成了，一个又瞎又哑又什么又被鬼附了，居然耶稣基督治好了。所以23节众人就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这是 the son of God， 就是定冠词，就是那个大卫的子孙，那个大卫的子孙就是一个弥赛亚的称号， Son of David， the Son of David， 大卫的子孙。所以24节他说，法利赛人，这个人赶鬼，是告鬼王别西卜啊，这是一个非常恶毒的一种方式啊。那当有人认出弥赛亚的时候，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他居然可以把哑巴鬼治好，哑巴鬼附身的人治好，那么他不就是弥赛亚吗？所以呢，法利赛人呢，他们立刻就端出了一个说法，就说那是靠鬼王赶鬼，鬼王别西卜赶鬼。所以仇敌呢，我们的属灵仇敌，他就会鼓励反对的人呢发出谎言来对应。那这个就是上帝所最痛恨的，因为这是一个谎言，而且这个谎言杀伤力很大，它散播了不实的谣言，它让人的心被玷污了，被污染了，被这一种的想法，被这一种的看法给污染了，以至于当时你看在马太福音9章10章还有这12章都提到，有人说耶稣是被鬼王耶稣是靠鬼王赶鬼这件事情。然后弟兄姐妹，你要知道，当有一个说法成立的时候，所有的或者应该讲说几乎所有的法利赛人都这样讲同样一个概念，那么请问当很多人在讲同样一件事情的时候，会不会造成一种舆论上的一股风潮？如果有些人听到了，他不明就里，他没有细细分辨，他没有查验，他也无形当中就会接受这样子的讲法。当他接受这样讲法的时候，很容易的也成为他这种讲法的鼓吹者。当你鼓吹同样的东西的时候，你无形当中呢，你对这个谎言接纳了。当你接纳这个谎言的时候，而且怎么样？而且在 repeat 重复的使用它的时候，基本上你已经被玷污了，你自己都还不知道，你已经被污染了，污染到一个地步呢，你不晓得你在讲什么。但是这一种的概念，这种的观念，已经进入到你的里面了，以至于当以后有人问你同样的事情或是类似的事情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拿出来说，哦，他是靠鬼王赶鬼，他一句话就把耶稣基督所有他奉耶和华名所行的神经怎么样，通通都给他撒下了毒粉啊，撒下了墨水啊，让整个的事情呢都被玷污了，都被污名化了。那这个就是仇敌的诡计，2000多年前他会用在耶稣身上，2000年后今天他也会用在人对教会的看法，人对这个牧师的看法，人对这一群团体人的看法。他只要撒下一点污蔑的谣言，就会有人受骗。今天在报纸上，今天在网络新闻上面，也是同样一件事情。 我这几天看到我们川普总统 CNN 啊，他有一个报道，马上被抓包，马上被抓这个他的这个事实不对。所以他们在过去当川普当选以来，一直到现在都一直在讲说，川普一定跟俄国有关系，川普一定是跟俄国有关系哈，可能这个俄国一定是指使川普哈，或者是说川普拿了钱啊怎么样啊？结果他们就一直在讲，所以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相信。既然很多人相信，就有人去调查，但是在整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川普没事儿。反而发现 Hillary 很有问题，哦，但是那个 CNN 还有其他的电台就一直在报，一直在报，一直在报，甚至在有一次他们报道一个出了一个大乌龙，他们说你看川普在选前的时候他知道这些内幕消息哦，哦，你看这个我收到一个 email 哦，他上面的这个日期的都已经写得很清楚哦，川普是早先有知道这样子的消息，他可以先看某些的重要的新闻哦，他就一直报道像川普这个手脚不干净啦，什么这样子的一些的批评就跑出来了，像川普已经先知道，所以他跟这个俄国有问题啦，有什么，然后就开始污蔑他，污蔑他，污蔑他，然后很抱歉。过了几个小时以后，他们发现他们错了，他们得到的资料呢不正确，他们得到的资料是后来的时间，不是照他们所讲的是那个机密是十天之前，不是，是刚好被发表之后，川普才收到一个 email 说有人建议他说去看他，然后告诉他说你怎么打开，所以他们看到的人以为川普他作弊，以为川普有人提供他一个秘密的消息，先前于大家，以至于他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子很有对他有利的事情。结果这个新闻报道沸沸扬扬，报道了几个小时以后 ，CNN 赶快再怎么再 correct， 再去把他说，哎，对不起，我们看错了，他就变得很糗。这变得非常的不实的报道，以至于当川普说他们是一个 fake news， 就是假冒的新闻，他就川普就一直讲说是假冒的新闻啊，所以他们呢就把想办法要把川普污名化，要把他赶下台。CNN 他一直在想要这样做，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可是川普还是很诚实啊。你今天打开新闻，所报道川普的几乎都是不好的消息，因为大家不喜欢他。可是他做了很多好的事情，好多政策实行，新闻报道很少人去报道，好像觉得不重要。他们挖粉挖得很重要，挖小新闻都很重要。他在大的这个事情上面没有把握住，他专门在小事情上挑毛病。我之所以提川普这个例子，然后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你会发现到里面有一个很类似的相似点，就是耶稣基督在跟他们讲说，安息日治病，安息日救人一命是可以的。他们罔顾这个事实，专门在耶稣基督不守安息日的条例上面挑了毛病，以至于他们不愿意接受他，到最后一个又瞎又哑的人被医治了之后，他们否定他能力的来源，说是他是被靠着鬼王赶鬼。他们以为这个样子说的话，就会有些人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因为他怎么太引起争议了。所以当我们听到某一些人对某些的牧师的一些的评语，如果是不好的，那我们就要去看看另外一些人说他好的地方在哪里。啊，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一个人可能因为你的神学的概念不同，或者你个人喜好的不同，或者是你对于某些讲员牧者的偏好或是不偏好， 那么你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们今天在讲真理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从一个理性上来，也要从一个感性上来看同样的一件事情。别西卜他的原文是巴利的王子，那么有人说他是苍蝇王 The Lord of Flies。 那为什么是苍蝇呢？因为苍蝇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他们认为邪灵就是苍蝇王，就是邪灵的王，因为他无所不在。那么塔木德的拉比他们认为这个别西卜是偶像的主，是一切拜偶像的主人，是一切偶像的主。那所以犹太人认为呢，这最大的邪灵的掌管者就是别西卜。所以呢，那法利赛人这种污蔑耶稣的说法就造成了一股风潮，所以以至于他们就自己欺骗自己，你看他是靠鬼王赶鬼。那这种说法几个人说，后来很多人都说同样的事情的时候，那你就造成了一股风潮，所以大家都说他是靠鬼王赶鬼的。当一个人坚持说这种污蔑的话，说这种不是正确的话，到最后这么多人都在说的时候呢，就变成大家都这么说的时候，就好像是对的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分辨的能力，要知道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仇敌很喜欢使用一些罪人来怎么样，来对我们信仰发出那些悖逆悖谬的这些谎言，他的目的就是打击你，打击我，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上当。鬼王，对不起，耶稣基督是靠着神的灵赶鬼的，耶稣不是靠鬼王，他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相信他。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刚好讲到这个地方。那我想我们就先讲到24节，那我们下个礼拜呢，我们就可以把12章讲完了哈。12章里面后面下礼拜我们会谈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哈，在末日审判的时候就要句句供出来，那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话。因此我们基督徒要很小心，我们在讲话上面呢必须要非常的严谨，也求主帮助我们哈，也认识到耶稣基督他所讲的话里面带给我们的是安息日的自由，也要让我们享受圣灵把我们身上的那些邪灵掌控的地方完全的释放出来，让我们不再受压制。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大家提出来发问。
老师
Yes，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第7节，就是您刚才说这句话很重要，他说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那耶稣这个在这里他当下想表达的就是说他认为这个在就是说做的这个事情是没有犯罪的，就是说在安息日大卫吃这个饼是无罪的，是吗？
是他前面就是因为安息日做这个动作就是安息日吃那么 是可以的，那么他就只用那个大卫进圣殿吃在安息日吃这件事情来为他的门徒辩论他的门徒在安息日吃了那当然他们法利赛人的拉比就说这个是不行的不可以掐麦穗在安息日的时候，那是做工。那耶稣的回答是说你看啊，大卫王在安息日也吃陈设饼那个陈设饼他是不应该吃的 他说为什么不能吃，为什么不能拿出来吃，拿起来吃，还把它撕开来递给人家吃。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回答。所以安息日吃这个东西并没有犯罪，因为主要就是圣经对于大卫这件事情并没有指责，祭司也没有拦阻。OK，
就是大卫做这件事情，虽然表面上跟这个律法是冲突的，
对，
但是呢，祭司没有制止，所以呢，这个事情，
对，
后来所有的这些人也都是大卫的后裔，所以没有人把这件事当作有罪。其实他如果严格按照律法来说，他还是违反了律法，对吧？
对，因为他不是祭司。
对，那就是说。就是耶稣在这里很智慧，
对，
他就是说当时祭司没有指出来，就是说还是耶稣那句话，他说他喜欢连续，不喜爱祭司，就是即使大卫当时好像做了跟安息日这个
违反的事情，
这个律违反的事情，
对对，
但是神有连续，
嗯哼，
所以他就用这个做平列的比喻，就是说耶稣在安息日强麦穗这个事情是跟大卫是一样的，
对，
他只是提醒，是不是提醒法利赛人，你们要有这个连续的心，而不是有一个论断的灵。
对，更何况有大卫这个这个进圣殿吃这个陈设饼的这个例子哈，那最主要就是圣经没有谴责大卫这样做。而且大卫是在一个当然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之下了哈。可是呢，耶稣就提出来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所以你就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的来看待啊。那我相信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是不是在许多细微枝节上面太坚持了？有些教会就是说，女人一定要蒙头，一定要有福权柄的这个记号 ，OK， 所以我们有帽子会嘛，我们有一些教派的人就一定要这个样子，那我们有些教会的规定了，那你姐妹呢只能穿裙子，但一定要穿长裙，不可以穿短裙。OK， 姐妹不可以这个化妆 ，OK， 姐妹不可以穿暴露的衣裳，对，这个我同意哦，我也蛮赞成的哈、哦。那姐妹怎样，不可以这样那样子，那当然我们尊重每个教会的规定了、啊，因为每个教会一定有它的理由在 ，OK， 但是这个枝节上面呢，我们就不要去太计较了。因为你太计较的话，那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了啊！有些教会说不能抽烟的，那你请一个讲员，他一下台他就抽烟，他不就昏倒了吗？那有些教会规定啊，不可以喝酒，绝对不可以喝酒。那你这个请来一个讲员，他就是说，我讲完道我要喝一杯酒，哇，那这不就起了很大的冲突吗？我们在这种比较细微的枝节上面呢，你要有宽广的心呐、啊，你不要把它变成一个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个障碍。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哦，我们不应该是仇人，我们不应该是辩论这些枝节的问题，我们应该是弟兄姐妹彼此间呐。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难免会有批评论断，特别是在神学观念上面不同的时候 ，OK， 那更不要讲什么洗礼啊、敬礼啊、点水礼这些的 ，OK， 那这些有些牧师他很坚决的说，你以前是点水礼的，你到我这里来，我一定要再重新把你敬一次，那当然你要洗几次就无所谓啦，但是你要坚持，那我也愿意。我也愿意跟你配合，但是就怕就是有人不愿意配合，就引起很多的问题，引起很多的争端，那是很不必的， 不必要的。那么现在我们在教会界里面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哦，他要去守安息日，然后他非但不仅自己要守安息日，还说你们没守安息日是错的，然后就开始跟你辩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个就很不美了。所以我们每一次在读啊耶稣的事迹，在四福音上面，你看耶稣基督跟多少安息日的这种维护者起了这么多的冲突，甚至耶稣基督为了，你也可以讲说是耶稣基督为了安息日这个可不可以治病、可不可以做工这个问题，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你说这严重不严重？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可笑？但是今天呢，我们新约的信耶稣的人，现在还跑去跟你讲说，哎，你要守安息日哎，那你不会觉得有点滑稽吗？
所以刚刚牧师你说大卫跟跟从他的人所做，是大卫还是算犯律法？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对，大家如果真正的在讲的话，祭司才能够吃的陈设饼，他是。
我刚听过一种说法说，大卫代表的是君王时代的开始。所以祭司跟君王谁比较大呢？
这样子的看法是他的一个神学概念呢、
就是说那时候君王是要听祭司还是祭司听君王的？
那问题是大卫那个时候还不是君王啊，
他象征的是君王。
对，他象征的是君王，可是他还不是啊，他至少那个时候还不是啊。
如果说大卫需要听祭司的，那耶稣也要听法利赛人啊。
Well, 耶稣他自己是，
如果大卫预表是耶稣，那耶稣也可以赢过这些法利赛人啊。
我想你说耶稣，大卫预表耶稣，不是大，不对，大卫的子孙是预表耶稣 ，OK， 大卫不是预表耶稣，因为大卫他的后裔里面有一个是会做王的，所以不是大卫预表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预表耶稣。那你说大卫的事迹当中，耶稣基督把他。把它做成，不是做成，对，把它的事迹啊用来解释安息日啊。那你说那个他说什么君王取代，或者是君王大过祭司，或者君王也可以成为祭司，那这一点要非常的小心啊。我们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为什么？因为在扫罗王他是不可以去献祭的，只有祭司才可以献祭。他在等那个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还没到，他先献祭了，所以他被撒母耳臭骂了一顿。因此扫罗王就从那一天开始，那个撒母耳就跟他讲说，耶和华跟你恩断义绝、okay? 耶和华厌弃你做王。所以在祭司制度的这个成立的时候，他们是很严谨的，你是做什么角色就是做什么角色啊，你不是那个角色你就是不是那个角色。所以他规定就是亚伦祭司的后裔才可以服侍耶和华，那就是亚伦的后裔才能够服侍。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能够服侍？是因为耶稣基督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所以他能够服侍神啊。所以与其硬要说哦，我君王也可以来祭祀，不对，其实耶稣他是一个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啊。这是希伯来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那从此呢，我们新约的信徒也可以因为信耶稣基督成为新约的祭司。因为我们都不是亚伦的后裔啊，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到，就是祭司还是归祭司，君王还是归君王。那么今天的君王，从新约的角度上来看，今天的新约的角度，你是君王，只要你信耶稣，你也是祭司。但是你是君王，你不信耶稣，你也不能够服侍神。所以 我希望我这样讲可以明白。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关于你说属灵恩的教会跟属传统的教会，就是说，你觉得传统的教会他们就是说没有办法接受圣灵，所以他们是很偏。那属灵的教会有没有可能也太属灵也很偏呢？
哦，那当然可能啦、啊。这个传统的教会，
就是说这个怎么去平衡呢？
哦，当然平衡就是说我们。重视灵恩，重视圣灵，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圣灵时代 ，OK？ 我们靠圣灵而生，我们就应当靠圣灵行事，所以我们追求圣灵是圣经上所要求我们做的啊。那我们也要有神从圣灵来的能力 ，OK？ 那我讲那个传统的教会不接受圣灵哈。那就我所知道的，我其实刚刚也有讲，传统教会他不接受圣灵，是因为他怕别人讲他们接受圣灵。那其实他们也知道，接受圣灵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是圣灵重生的，我们跟圣灵没有办法脱离这样子的关系，所以他们不追求，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被别的其他的教会挂上了追求圣灵的这个名字，所以他们不愿意有这样子的麻烦，所以他们不要啊，不要追求。再来就是他们对于一些灵恩的现象，他们没有办法接受。那像有些人他会大叫啊，打滚啊。他们
我知道，但我的意思说，灵恩的教会什么时候会是属于走偏激的呢？
灵恩教会走偏激的当然有啊，他有些人就说，哦 ，OK， 我现在受到圣灵的感动啊，我说出来的话是神的启示啦，啊，现在神的启示要大过圣经上所记载的，那个就绝对是走偏，这是一个例子了，就是说我讲的话哦一定会实现。哦，因为我是受圣灵感动的，啊，我发的预言呢、啊、一定对的，哦，这个没有实现就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等等之类的。
那像 Benny Hinn 或者上次那个东岸的那个大复兴，然后最后
他 Bentley
搞出来一些丑闻，
嗯，
那你觉得他们是在什么地方走偏的呢？
他们走偏的地方就是他们有神的恩赐 ，OK。他们的恩赐是真的啊，因为我们有见过，也有听说，而且也有证实了哈，就是有人经过他的服事，得到一些很神奇的、很奇特的医治，得到医治啊。那这个是他的恩赐是没有问题 ，OK。那么他的问题就是他恩赐太大了。那以至于生命上面有问题，
对。那我们其实有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真的生命有问题的人，他的能力还是真的吗？因为其实魔鬼也会行神迹的。
对。
那你说神真的会在生命有问题的人，他都神都说他能看到人的内心。
对。
那你说真的生命有问题的人，他的恩赐还是真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追溯到很古老 ，OK， 比如说耶稣为什么要拣选犹大？他明明知道他会出卖他。上帝知不知道魔鬼撒旦会出卖他？当他创造撒旦的时候，上帝难道不知道吗？上帝知道，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上帝给这个人恩赐的时候，他知道他知不知道他生命有一天他会背叛，他的生命有一些。有一天他是不成熟，甚至做了一些让人跌倒的事情。上帝知不知道？上帝知道。但这个整个所有的这些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说真的，我也没有什么很好的答案。但是我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有恩赐不等于他的生命好，有圣经知识不等于他的生命好。有生命好的人，不见得有恩赐。那 我也不知道上帝为什么没有把这些平衡得很好，但我相信他让我们看了这么多以后，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去羡慕或者是说太推崇某些人的恩赐，因为恩赐其实是要来服侍弟兄姐妹的。如果说今天上帝要等到一个完全生命 perfect 很完美，生命很好了，我才给你恩赐来服侍，那对不起，我们今天大概世界上没有几个人可以服侍了。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面前呢都不够圣洁，我们每个人在神的面前呢，我们都是小孩子。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幼稚的，很可能只有看到自己，没有看到别人。那我们只能说，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啊，我们在十一章的时候，不是十一章，对不起，我上个礼拜讲到的时候，讲到一个人心要靠恩坚固。希伯来书十三章里面的信息，我们的心是要靠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你是恩赐大，你的生命就没问题，不是因为你的圣经知识多很稳，不是你的生命就好吗？也不是，我们都是要靠他的恩典。因此我觉得神他当然也在找寻他可以使用的器皿，但是今天呢，我们绝大部分很多的器皿，我是说有名的了哈，有名的器皿里面，真正有生命、有圣经知识、有能力的，实在是凤毛麟角。因为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得到一个平衡，当然我们平衡就是说，我们从圣经上、从教会的历史上面可以查验。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啊 ，Scott。
有，但只是说，就是说怎么去看说会不会走偏这个问题，可能我还是还在想一想。
这个，
因为你很像你这样讲的话，就是说你必须相信那个能力是真的，但即使你看到的一些情形，可能你觉得它有问题，可是你还是要相信那个能力是真的。
是，
但是就是说。有时候灵恩的教会给人的感觉就是追求那个能力多于追求神这样。
会给人家这样子的假象。不过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些人的恩赐就是分辨。我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人的能力很强的时候，他会告诉你说他的来源有问题，而且他就是知道。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知道，但是他就是知道。然后后来他的检验的结果是真的有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任何一个人在台上的时候，他如果说他非常的有能力 ,OK, 很会行神迹超自然等等，可是他里面的光景我们在台下就是会有一些人会分辨，这是一个奥秘。而且 Scott, 我会告诉你，私下的告诉你 ,OK? Alright,
OK,
好好的，弟兄姐妹，我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感谢
有刘老师。
李刚
刘老师，刚才你说那个大卫不是预表耶稣基督的，
是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才是预表耶稣。
我们以前有很多查经啊，或者是学习的时候会说，
嗯，
在旧约的时候呢，有很多人物他是预表耶稣基督的，
嗯，
或者说在他身上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
嗯，
比方说像约书亚、摩西这样的人，
对，
意思好像都是预表耶稣基督的，也提到大卫也是预表。那这个它的依据在哪里啊？我现在想的话，如果您说大卫不预表耶稣基督，
我是说我们因为你刚刚讲因为刚才 Scott 讲说大卫预表耶稣的时候，我就立刻想到大卫跟拔示巴的事情，所以我想说那大卫怎么可能是预表耶稣呢？那我们在讲说这个人预表耶稣的时候，我们要看到 或者我们应该讲说它预表耶稣的某一项特征。 OK， 那么在圣经当中呢，有两个很完美的人，几乎是完美的，一个是约瑟，一个是撒母耳先知。 OK， 撒母耳先知所讲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约瑟他代表的是他的智慧，还有他的生命是完美的，他找不到任何可以挑毛病的地方。那这些什么？这些真的是可以预表耶稣。你从他的生命，你从他的生命恩赐、服事、先知职分上面来看，他们两个都代表非常接近耶稣。不敢讲全部啦。OK， 那就是。那你说大卫要代表耶稣的时候，我会有一些的质问。第一个，大卫有杀人，杀人很多 ，OK， 那神也不允许他去这个建殿 ，OK， 反而是所罗门他预表耶稣的成分比较多，为什么？因为所罗门是和平之子。所罗门的意思就是太平的意思。所罗门他在位40年，没有一场战争。那个，你说从这个比较上面来讲，所罗门预表耶稣成分还比大卫多。大卫会做什么？大卫做诗篇，所罗门会说箴言。所以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从神来的智慧，当然就是大卫跟所罗门啦。对，我想，预表也是从这个预表谁，也是从一个圣经上面的一种看见啦。我们这样讲好了，这个比较是见仁见智。OK，
谢谢老师。
呀，真的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一种学习上面，你可以说，这点很像耶稣，那点很像，那点很像，但是，历史上面很难找到一个人很像耶稣的。OK， 我们也可以想说，那约伯像不像耶稣？好，约伯有没有像耶稣的地方？约伯是完全正直的人，约伯是受苦受得不得了的人，那这个。你可以在受苦方面，你可以代表耶稣，可以预表耶稣。OK， 还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了。
感谢主。OK， 好，那我来做结束祷告好了。结束，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12章的前半段，我们有一些比较深入的讨论。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学习更多的，主要我们要得到安息日的安息，真正的让我们得到自由，我们不再受律法的捆绑。我们献上感谢，我们要谨守我们的口舌，因为知道末日审判的时候，每一句的闲话都要被供出来。我们求主祝福带领我们，谢谢主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